好，感谢主，我们真的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赞美他，是一件极美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可以一起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特别他是借着真理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特别的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准备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的听道，也求主特别的来祝福我们。我们先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你不软弱，你是大有能力，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主啊，我们这些人，我们常常会是愚蒙的，但是主，你是智慧的主，求主你把真理赐给你的百姓，你把你的真理的灵赐下来，高摩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的圣灵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应当听。我们乃是要透过这个讲台上面卑微软弱的器皿来听你在天上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求主你就这样的祝福你的百姓，祝福你的儿女，愿主你在我们身上大得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路德记，也是我们路德记的最后一讲了哈。我们最后一讲呢，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就是美满的结局，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上次跟大家做了简单的分享，我们分享看到这个在路德身上，我们看到主这些奇妙的作为，就路德和布阿斯他们结婚，我们说为什么这里面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与主的联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不能仅仅满足于说，哎，我只要所谓的信了就够了，而是说你要去思想我怎么去与主联合，怎么跟主建立关系。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要讲的是我们说美满的结局。我们来看看路德身上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思考。比如说我们看到路德记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它的结局是很美满的。那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是不是很俗套的？因为有些连续剧不都是要大团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那路德他的这个大团圆的大美满的结局给我们在福音的理解上面有什么思考？包括这些美满的结局它包含什么内容？那这些给我们带来什么激励？我们要去思想。那么在我们开始讲之前呢，我们还是翻开圣经，好，翻开圣经，路德记第四章，我们把经文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路德记第四章，好，路德记第四章，我们把经文一起读一下。路德记第四章从第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德记第四章九到二十二节，路德记第四章九到二十二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布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
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儿子的家一般。
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王阿尼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
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
法勒斯在后来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布阿斯，布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读的经文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路德记的结尾。我们去看路德记的结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很深的感慨。你看到结尾是很美满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就要去看，我们说路德记它这个美满的结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说为什么会美满，好，为何它会美满，为什么路德记它会有一个美满的结局。第二个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个美满的结局它包含的内容有哪些。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美满的结局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给我们带来的鼓励。那么我们首先要去讲，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为何会美满。其实你仔细去看路德记，我们刚才读的是第四章，如果大家翻到第一章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对比非常强烈，对不对？对比非常强烈。在路德记的开头，我们看到以利米勒拿俄米一家，他们去从哪里走啊？他们从伯利恒去到哪里去啊？去到摩押地。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发生了饥荒，他们去了摩押地带来什么好的结果没有？没有。他们去到摩押地，以利米勒去世了，然后两个年轻的儿子居然也接连去世了，对吧？结果就剩下三个寡妇。然后我们看到俄尔巴他就哭着跟他的婆婆拿俄米就告别了，路德跟着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回去以后过的是很轻松的日子还是很艰苦的日子啊？很艰苦的日子。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第一章。第四章我们看到刚才读到了经文，路德和布阿斯结婚，对吧？布阿斯很尊荣路德，在众人面前去做见证。然后那么路德和布阿斯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起名叫俄贝德，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拿俄米收养他做养子，就本来他是路德的婆婆，是吧？然后大家都说哇，拿俄米有孩子了，就是按照一般来讲不可能啊，因为拿俄米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好，他现在有孩子了，然后说，然后我们会看到俄贝德一路下去，他的后代有一个很伟大的后代将要出生，叫什么？叫大卫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前面那种悲惨的开始和后面那种美满的结局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不对？我们说你看到前面路德是一个凄惨的寡妇，后来成了一个人人羡慕的一个主母，对不对？原来都想着这寡妇能不能生孩子啊，就没有后代的考虑了，但是现在生了孩子，对吧？原来他是人家都看的可能心里叹息说这个女子好可怜，现在大家呢都羡慕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变化非常的大，这个变化真的是非常的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有社会经验的人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说好的开始是什么？是成功的一半。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就是说一件事情如果开头开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成功，如果开头就很不好的话，怎么样子呢？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没戏了。有的时候你有好的开始还不能保证你有好的结果，对吧？我们就说弟兄姊妹，如果按照人的经验来去看的话，路德他这样的一个开始，他后来的结局呢？我们按照人的经验，假设你没读过路德记，假设你见到两个寡妇从远道回到家乡，回到家乡以后没有男丁了，然后他们只能在别人田里捡麦穗吃，然后他们只剩一块地，这块地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相信布阿斯不是编假话的，布阿斯跟那个脱鞋之人讲说，哎，我们的那个族亲拿俄米准备卖地了。为什么要卖地？没钱呢，捡麦穗是不够我们生活所需的，对不对？虽然布阿斯对路德很好，但是仅仅在别人的田里捡麦穗是不可能活下去的，所以他准备卖地，所以很艰难的。但是突然 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就要去明白，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美满的结局，这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思想的。弟兄姊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路德拿俄米身上发生了这个重大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学识？是不是因为他们原来的人际关系很强？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家里其实藏了元宝没有告诉别人，后来从地里挖出来了？不是，因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上帝。对了，因为信仰。所以我们说我们讲为什么会圆满的时候，我想让大家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深深的记得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我们说福音能够改变命运，福音能够改变命运。弟兄姊妹，为什么说福音能够改变命运？因为你看到这个他们这条线，按照我们说的，按照人的经验，前面是很悲惨的，后面可以预期的是什么？可以预期的还是悲惨，对吧？她是个女子，两个寡妇，她们能做什么？她们明显没有表现出有特别经营的才能，没有特别表现出，而且她们又没后代，又不能说我们含辛茹苦把我的孩子养十几年养大了，她给我们翻身。两个寡妇没后代的，对吧？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说福音才能够改变命运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如果不会背我们也可以读，好不好？大家翻到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你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它会改变，跟信仰有关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就是中间说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当你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的能力就在你生命当中彰显。所以这个福音是谁的能力呢？是上帝的能力。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有一个很有钱的亲属，其实布阿斯就是这样子，他们生活就发生改变。那么他这个亲属有没有能力呢？有能力。如果这个亲属没能力的话，他们的生活不能发生改变。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最有能力的是谁？神。所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接受福音的人就接受了神大能的祝福。所以我也反复跟弟兄姊妹去强调，我希望弟兄姊妹也记在心里，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福音是间接的临到你身上还是直接临到你身上？直接的。所以这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所以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之所以发生命运的改变，是因为福音。就是他们原来就算再悲惨，但是因为福音太有能力了，所以一定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所以他命运改变是因为这个。那么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刚才读的是罗马书，大家再往后翻，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啊，我们也是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我们啊会背的你可以尝试的背下来。那么我们弟兄姊妹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202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注意这里面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人？新造的人。然后呢？什么已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什么叫命运的改变？就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而什么人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祝福呢？若有人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命运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预期的。如果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可能真的是悲悲惨惨，这一辈子就过下去。但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激励。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福音能改变命运。而福音怎么改变命运？我们说我们简单讲讲三个方面。一，你要知道说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恩上加恩系列，圣经上面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借着谁啊？ 借着基督来的。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就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和真理。恩典胜过你一切的苦难，同意不同意？你可以看见苦难很大，你可以看见艰难很大，就像路德和拿俄米一样，但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越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阿们吧。就是我们说的，你去了解大海，弟兄姊妹，大海底下那个它的那个底，海底是不是平的呀？海底不平的，海底其实有些地方很深很深的海沟。所以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对太空的了解超过对大海的了解。有一些很深很深的海沟是没人下去过的，但是你在大海上面有没有说到了那个海沟的地方就哦一下下去呢？没有。为什么？你在海面上，海平面平不平？海平面平。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遇见的艰难就算深的像海沟一样，上帝的恩典就像大海一样漫过它，让你是平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而且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真理，真理干什么？真理能够指引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理不是理论，圣经上面说那个叫做生命之道。阿们吧。你信了耶稣，你是领受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改变生命不改变？改变。所以你主日来聚会，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是来听理论的，不，你是来领受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改变了你的生命，请问你的命运改变不改变？就改变了，你明白吗？所以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说路德和拿俄米怎么不可能不改变呢？他们命运一定改变，因为他们是被上帝所祝福的。其次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说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有赦罪之恩，有赦罪之恩。你说赦罪之恩跟命运改变有什么关系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有悲惨的命运，悲惨命运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人为什么有悲惨的命运？对了，因为罪，是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有没有悲惨存在？
没有，
没有的。所以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罪带来的。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
一个。
有几个？好多个。基督教、佛教、道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解决罪的方法有几个？
一个。
一个。什么方法？赦罪之恩，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其他的宗教不过是给你做一些表面的抚慰，我们不是说他们用心不好，他们也愿意爱，但是他没找对路，对吧？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神和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是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把罪的问题给解决了，那么我们悲惨命运的根源就解决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你会看到有些地方房间比如漏水，漏水你看到有水渗出来的地方，请问你在渗水的地方只是拿水泥去抹一下，你抹完了水泥干了似乎解决了，但解决不解决？如果你没找到源头，它后面还会渗出来。但如果我找到源头啊，我知道原来是水管这个地方有点漏，我把那个水管漏的地方换掉，这个叫做解决了，因为我找到根源。阿们吧。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命运悲惨的根源问题解决了，什么东西啊？罪。所以他把罪的问题一解决，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就晓得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既然赦免我的罪，我的命运一定改变，我的命运一定改变。所以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去坑蒙拐骗。有些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去坑蒙拐骗，想走捷径，我不要走捷径。走捷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所有的捷径是什么？其实是最大的弯路，是最最糟糕的选择。你就诚诚实实去做，因为福音改变你的命运。阿们吧。你就扎扎实实去做，因为福音改变你的命运，因为福音已经赦免你的罪，已经使你成为新造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我说福音它第三个方面，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激励，让我们去知道它能改变我们命运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排除万难来祝福我。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波阿斯就是这样，对吧？波阿斯不管那些人怎么想，不管有些人肯定觉得波阿斯吃亏了呀，对吧？你是 伯利恒的大财主，你是伯利恒的勇士。我们之前讲过，财主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这里翻成大财主这个词，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勇士的意思。所以波阿斯这个人绝不是仅仅有钱，这个人应该是文武双全的。所以你怎么娶一个寡妇？我们之前还有个姊妹正听着我们讲路德记，还跟我联系说，哎呦梁弟兄，我儿子跟一个已经离过婚的这个谈恋爱了，我很纠结。我说不要纠结，如果他们是真心相爱就祝福他们吧，是不是啊？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不好意思，你怎么会娶一个寡妇？而且前面明明还有另外一个人，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关系更亲的，你不是最亲的，但波阿斯还是坚定的要跟路德结婚，而且在众人面前宣告，对吧？我不是秘密结婚，我是众人面前宣告我要娶路德，对吧？我要把马伦基连他们家所有都赎了，要给他们留后等等之类。那你会看到波阿斯的决心非常的强烈，我们之前讲过。那么我们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波阿斯的决心强烈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决心强烈？主耶稣，你知道吗？所以主耶稣，波阿斯是在伯利恒突破人的那些成见，主耶稣是怎么来救我们？他从哪里来？他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你看到吗？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干什么？来责备我们吗？来干什么？来把福音带给我们，来祝福我们。所以他是排除万难要把祝福带给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我们就知道说主他是这样定义要祝福我，所以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波阿斯娶路德，路德拿俄米他们会有美满的结局，是因为上帝祝福，是因为福音的缘故，阿们吧。你要去晓得这些头，所以给我们带来的启发是什么？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你要去晓得说，我们也是上帝的路德。所以再糟糕的开头也不能让基督要给我们的祝福被拦阻，同意不同意？再糟糕的开头也不能让基督要赐给我们的美满结局落空，他要赐给我们的祝福要一点不差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同意不同意？一定是的。所以你就要有一个信心。一般有些人会说，哎呀，今天遇见这个事情我好倒霉，我之前遇见了这样的爸爸那样的妈妈我很倒霉。我们基督徒，我说其实严格来讲，在我们的信仰里，倒霉两个字就不在我们的字典上。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没人能拦得了，没人能让他取消，就像波阿斯定义要娶路德一样。所以路德拿俄米一定有圆满的结局，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看这些都是，这个时候你就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当你遇见困境，当你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不要沮丧，上帝一定会怎么祝福路德也怎么祝福你，对吧？所以你去晓得这些都是，我就想起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就是路德的后裔啊，在他的诗篇十六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不好？大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诗篇十六篇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大卫说的。他说什么？他说谁是我的产业？谁是我的产业？耶和华，上帝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谁为我持守？你是指的谁？上帝。你知道吗？就上帝说我给你的祝福，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哎呀，刚买了一个新手机好喜欢，自己保存不小心碰见一个小偷偷走了，或者自己不小心掉了，然后上帝说我给你的祝福，你所得的谁为你持守啊？上帝为你持守。请问会不会丢？请问会不会掉？请问有没有贼能够从上帝的手里把我们的祝福巴拉巴拉巴拉走然后拿掉？拿不掉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你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不是凭眼见，人眼见说，哎，这块地贫瘠，那块地肥沃，这个行业好做，那个行业不好做，不，上帝带我的就是佳美之处，阿们吧。他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明白这些时候你的信心完全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 我稍微插一句讲一点，我说前一段时间如果有弟兄姊妹有看说这个中国那个国产电影那个哪吒，大家有没有看叫魔童哪吒，是不是魔是吧，然后那个电影然后大家看了很激动，然后画面做得很漂亮，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说，有我看了不少文章，那个电影我没来得及看，然后说哎，就是哪吒说那句话，说什么，说我命由我什么不由天，我说他这句话呢我们同意一半，我们同意一半，为什么？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他说那个天是不是指我们的上帝啊？
不是，
他指的是人讲的那些假神。说实话，你的命运是不是被假神所决定？
不是。
释迦摩尼能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安拉能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太上老君能不能决定你的命运？什么太乙真人能不能决定你？都不能。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呢？都不能。谁能决定？我们的上帝。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要决定我命运的上帝，他要怎么样子啊？他对我是什么意思呢？他赐福给我，阿们吧，他要祝福我。所以不管我的人生开头有多么糟糕，我有一个盼望，我一定有美好的结局，阿们吧。我在过程中可能有艰难，但我一定有美好的结局。所以主耶稣在讲故事的时候，他曾经专门讲一个故事让我们去对比，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对吧？财主大家记不记得，说那个财主在世上的时候每天都怎么样，大鱼大肉，然后奢侈的不得了，穿紫色的衣服，然后呢，然后他下到地狱里去了。拉撒路呢，拉撒路在地上的时候是生病的乞丐，身上有疮，没钱看病，只能狗来舔。但是后来呢，后来拉撒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我主亚伯拉罕啊，你叫拉撒路下来给我带一点凉水润一润我的嘴唇就好了。主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结局发生重大的改变，阿们吧。按一般人的观点，幸福的是那个财主还是拉撒路啊？财主。然后大家会认为谁会有美满的结局呢？认为那个财主。但是主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那个财主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信耶稣，他没得到最美满的。而拉撒路虽然有悲惨的开始，却有美好的结局，阿们吧。你看到这些都，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的命运不是由我，而是由我的上帝，我就更安心了，阿们吧。如果命运是我创造的，请问你能安心不？仔细去想，如果上帝说了，好了，你们所有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请问你安心得了吗？你安心不了的。但上帝说你的命运在我的手里，你能安心不能安心？你就彻底安心。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为什么一定会美满？因为我们有主，因为我们有基督，因为我们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在路德，特别是在路德身上，他的这个美满的结局，他得到的祝福。其实当我们讲到说路德他有美满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不是讲说路德得到的祝福就到此结束，其实这是个开始，同意不同意？其实这是个开始。如果讲到今生和永世来讲的话，那更加是个入门，仅此而已，阿们吧。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路德他的这个美好的结局是天堂开始的小路，是天堂的门，是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思想的。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说，哎，那么路德这个美满的结局都有哪些。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路德的美满结局啊，其实里面有很多，我们一次讲到讲不完，而且讲的太多了，大家就容易说我抓不住重点，所以我们就抓三个重点来跟大家去讲。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记得的就是路德的美满的结局，就是路德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成为上帝的家人。我们上次也讲，我再讲，弟兄姊妹，当路德跟波阿斯结婚，就预表着什么呢？预表我们基督徒和基督联合，阿们吧。所以路德跟波阿斯结婚以后，就成了波阿斯的家人，成了波阿斯的至亲。我们跟基督联合以后，我们就成了谁的至亲呢？耶稣的至亲。还有呢，我们是上帝的至亲。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点，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有些基督徒经常有一个观念，哎，我们这些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近，还是天使和上帝的关系近？ 一般人对，很对，我们一般人的天然观念是当然天使了，天使天天在上帝面前，我们现在还没见过上帝呢，是吧？我们还得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才见到，所以我们天然的观念认为说天使跟上帝的关系更近。不，希伯来书第一章讲说，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而天使呢，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天使是奉上帝差遣来服侍我们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比天使还要近。为什么？因为我们跟基督联合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个身份，当你信了耶稣，你成了上帝的家人。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讲到教会就说，这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你有没有注意，哎，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什么意思？就强调因为我们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教会当中是一群上帝的儿女的聚集，我们是上帝的家人，我们是上帝的家人。所以你看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用这个眼光去看，你不要仅仅看他的缺点，你说他有这个缺点他有那个缺点，然后看着我就不高兴，我就，如果这个教会其实各方面都好，如果那个人不来我就好了，这是错的，你知道吗？一家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对吧？每个人都有软弱，每个人都有上帝的恩，是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路德他因信主耶稣基督，他就进到上帝的家中。而他怎么进去？就像我们这张图里面，是借着谁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就像一个时空隧道，一下子把今生和什么打通了？和永生打通了，一下子把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给连起来了。所以好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我们是一个能够进到那永恒世界里面的人。因为什么？因为我行为好，因为我道德高，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对吧？因为像我们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唱的第一首诗歌什么呀？十字架。谁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要不要背十字架跟从主耶稣？
要。
但是你进天堂是靠你背的十字架还是靠耶稣的十字架？你靠耶稣的十字架，全部靠他的十字架，还是靠他的十字架加我的十字架？只靠他的十字架。那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我背十字架要荣耀上帝，我背十字架不是为进天国，我已经进天国的人，我是必进天国的人。什么人必进天国？信耶稣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什么？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进到上帝的家里面。所以上帝的家是充满生命，上帝的家是充满祝福。你仔细去看，所以我们说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也是一个对比。比如说创世纪和启示录就是一个对比。创世纪一开始讲了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创世纪里面就记载亚当的儿子赛特活到多少多少岁，然后怎么样就死了。赛特生了谁？活到多少多少岁就死了。米诺与神同行300年没有死，哇，特例，对吧？然后接下来又到谁谁谁死了死了死了，一直都是死，对吧？但是启示录呢？启示录在描绘那永恒的永生的光景，强烈的对比，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其次我们说我们还要去看到一点的祝福，第二个祝福就是第二个美满的结局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生了一个孩子，孩子起名叫什么？俄贝德。你们知不知道俄贝德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俄贝德就是耶西的爸爸呗，啊，你知道吗？俄贝德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仆人。你们想一想啊，你们会不会生一个孩子起名叫仆人？比如姓张的给孩子起名叫张仆、李奴，会不会这样起？你不会的，对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吧？哎，但是这个孩子宝贵不宝贵？宝贵，得不得众人的祝福？得众人的祝福，然后起了个名字叫俄贝德。俄贝德是仆人，是服侍者的意思。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这个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这就是圣经的真理，这就是上帝的信仰和人的观念大不一样的地方。在上帝的眼中，服侍人 是一种卑贱，是一种糟糕，是一种倒霉呢？还是服侍人是一种祝福，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蒙福？它是祝福、荣耀和蒙福的表现。所以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说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不好，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什么叫美满的结局？我们人的观念和上帝的观念大不一样。所以我给你做一个两个宗教的对比。你知道伊斯兰教讲说有些人不是搞圣战对吧，然后身上绑上炸弹，然后去把人炸死，然后炸死之前他们都宣扬什么的，说你如果做了自杀性袭击把人炸死，你就上天堂。上天堂干什么？天天有美酒，无数的美女。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天堂？天堂就是不用服侍，不用干活，烂醉如泥，那才叫天堂。其实你仔细去想，如果一个人什么活都不用干，整天在那喝酒，请问这个人是蒙福还是受咒诅？其实这个人是受咒诅的，阿们吧。好吃懒做本身就是咒诅，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好吃懒做本身就是咒诅。一个人能够去工作，一个人还能去服侍别人，这是蒙福的表现，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带来。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讲到那些我们那些官员叫什么官，我们一讲说县官啊，什么巡抚啊，都是父母官，对吧？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不是我们中国传统观念里有的？我们传统观念里面没有这个的，是基督教信仰影响之下说，哇，服侍人做公仆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连毛主席建国的时候都说有几个字题字说，为什么？为人民服务嘛，对吧？以前会不会啊？你有没有见过康熙题字说为人民服务？你有没有见过秦始皇说为人民服务？没有的，你知道吗？因为这就是人的文化和上帝的信仰它截然不同的地方。上帝告诉你说服侍人是很蒙福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要在教会里面争着做童工，我能做什么，对吧？我能怎么去服侍别人？因为这是好的，这是蒙福的。你明白这些头，而且特别我们领受了福音的人，福音让我们得自由还是受捆绑？哎，服侍人是不是受捆绑？不是，我们服侍人的时候用自由的心去服侍人，所以我们越服侍，我的心灵越升华。我用自由的心去服侍人的时候，连服侍本身也被升华。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拿俄米，不管是路德，不管是布阿斯，还是这些以色列人，都对说给这个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个人说咋起个这样的名字，换一个换一个，是吧？最好叫王，对吧？好，最好叫什么爸爸，好，叫什么东西，然后让大家听着都那什么，怎么起个服侍者，怎么起个仆人？没有，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有福的。一个人能服侍别人是多么好的事情，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你要去晓得，而且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知道吗？路德记大约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路德记大约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事情。公元前一千年，中国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我们的文字历史都已经很模糊了，顶多说算是西周时代，是吧？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所以这个是很伟大的熏陶，熏陶，熏陶，熏陶了几千年熏陶出来的。你去看，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说，这是我说的第二个，你看到那美满的结局就是生了俄贝德。如果我生了一个孩子不能服侍别人，我很痛苦。如果我生了一个孩子是好吃懒做，只是接受别人的服侍，我很痛苦。但是我生了一个俄贝德，我太开心了，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路德，路德身上他的第三个美满结局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他得到众人的祝福，然后他也拥有无尽的祝福。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当布阿斯说我要娶路德的时候怎么样子啊？旁边的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大家齐声啊叹了一口气啊？有没有大家哎呀好可惜啊，布阿斯你怎么选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啊？没有，所有人都哇祝福布阿斯，对不对？愿你从这个女子得后裔，愿你们家像法勒斯家一样啊，愿你们家大大蒙福，等等等等，说了好多这样的话。为什么说这些？就是表明什么？表明路德和布阿斯的结合得到什么呀？得到众人的祝福。 其实你去看这些，我说首先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常常被人误解，同意不同意？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信耶稣，是不是经历特别艰难的事了，是怎么样子，好像你很倒霉所以你信了耶稣，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这都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说什么，他们会说哎呀，你们信耶稣有一个信仰真好，是吧，真好。我们有的时候就一点的表现就让众人羡慕，比如说我们遇见很多事情我可以安息，有些人急得不得了，慌得不得了，就算给他100万，给他1000万，给他1亿，他还是慌的，对吧？我们呢，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安定的，对吧？为什么？因为我有信仰。所以你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些众民和长老哇，都在那里祝福路德，祝福布阿斯，我们也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说天上的天使都为我们欢呼，阿们吧。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这个时候真的是很不同。所以你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想起之前我跟我们郑州的一些同工去交通的时候，因为我们郑州教会他们遇见很多的挑战，很大的艰难，我就鼓励他们，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就像圣经上面说的，我说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作为你们的牧师，我想到你们这样子愿意爱主，我就已经很欢喜，对吧？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夸赞比牧师对我们的夸赞来讲怎么样？上帝的夸赞多呢还是牧师的夸赞多呢？我们经常觉得你牧师随便就夸赞别人，你我们观念里面有时候把上帝想得好严苛，说做不够，做不够，我不赞扬你。不是的，我们之前讲布阿斯的时候，布阿斯一到田里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不是一到田里，哎，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完成多少？50%啊！你看看，现在已经下午2点了，才完成50%，赶紧给我加油干！布阿斯是不是这样子的？没有，布阿斯一进到田里就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啊，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上帝喜欢赞赏比我们人多得多。我这个做牧师的比上帝差远了。上帝的赞赏是经常的，发自心底的。神看我们不是我们所没有的，是看我们所有的。若有人有爱主的心，这人什么？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多人的祝福，我们真的得到多人祝福，而且我们还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路德有没有成为拿俄米的祝福？拿俄米本来不可能再有孩子了，现在呢，拿俄米有孩子了，整个伯利恒都在那说拿俄米有孩子了。为什么有孩子？他有一个爱他的儿父，有这个儿父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俄米现在做妈妈了，俄贝德，他做了俄贝德的养母，是不是？你看到吗？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走到哪里，我们是领受祝福又把祝福带给人的人，你知道吗？你看这些的时候，你想这些的时候就大不一样。而且我们讲，你去注意还有一个重点，布阿斯跟那些长老在城门口跟脱鞋之人交流之后，马上就宣告说我要娶路德。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说这些？是布阿斯要尊荣路德，阿们吧。就按照一般人的观点，我娶个寡妇，哎呀，我就悄不声的结了婚就算了，去民政局领个证，然后别人问起来说去年已经结婚了啊，已经结婚怎么没摆酒，哎呀，摆什么酒，不用摆了，娶个寡妇摆什么酒，是吧？一般人都是这种观念。布阿斯不，布阿斯在城门口就是人最多的地方说我要娶路德为妻，就是他要尊荣路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的，上帝就说你们是我的儿女，特别是你们愿意爱我，摆上努力去服侍我的，我一定尊荣你们。布阿斯怎样尊荣路德，我也怎样去尊荣你们。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上帝定义要尊荣我们的时候，请问人能不能把上帝给我们尊荣贬低下去？当上帝要尊荣我们，人能不能贬低我们？人会不会贬低？会。但是有用没有用？没用的，你知道吗？没用的。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什么呀？乃是从神来的。保罗说我要上帝的称赞，我不要人的称赞。不是说他一定对立起来， 有的时候上帝称赞我们，人也称赞我们，但是保罗说我最看重的就是上帝称赞我。你知道吗？当你信了耶稣，当你竭力摆上，上帝怎么让乌阿斯去尊荣了路德，上帝也怎样尊荣你。所以你去看这些，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大不一样。而且你去看路德，我说他不单得到多人的祝福，而且其实路德有无尽的祝福。这个祝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上帝给他丰盛恩典和祝福的开始。虽然从路德记来讲结局了，对吧？但路德结束了没有？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路德现在在哪里？路德是在书上还是在天上？真的在天上吗？实实在在的活着吗？啊，是不是实实在在的活着？布阿斯呢？也在天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讲路德也不敢，传道人也不敢乱讲，万一到天上路德说你讲错了，我不是这样子的，你乱说我是吧，我们就不好意思了，对吧？他真的是在天上哦，真的是蒙福哦，他在这个时候得到的祝福是他上帝要给他无尽祝福的一个开始，这个是一个门口。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一个好朋友邀请你说，哎，去我们家去做客，然后他有一栋别墅，有一个山庄，然后我们中国这样很少，对吧？前一段时间说有个什么山庄说违建给拆掉了，我不讲中国，我们讲国外的。有些你去山庄，你到了他那个山庄门口，看他那个门，你已经很欣赏，哇，好漂亮啊！他继续往里走，进去以后，他还有很漂亮的草皮，有很漂亮的花园，然后你要进到他的城堡里面，看到他的房间，他的陈列室，一个比一个漂亮。请问门口的漂亮是不是就已经是至？到了一个这个最高级的漂亮了，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了？没有，门口的漂亮不过是刚开始。阿们吧。我们今生所得着的不过是上帝给我们无尽祝福的开始。所以主耶稣讲说，若有人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为我撇下妻子房产儿女，莫不是在今生得什么呀？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有之前有弟兄姊妹说，哎呀，不要老是讲这个得百倍。我说我还是要讲，为什么要讲？因为这是耶稣说的。如果是我自己乱讲的，我该拉上这个嘴上装一个拉链一拉，我不讲了，对吧？这是主说的，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今生得着的比将来的那真的算不得什么，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将来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个街道是什么做砖头啊？黄金哦，黄金街啊。所以我们不会到天上，哇，我在地上的时候就没怎么见过黄金，然后在那儿抠那个砖，说抠一块拿回家去，是吧？好不容易有一块金砖在家里了，你都不会在乎那个。因为那个地，它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到时候到天上啊到处都是金灿灿的，它是意思是什么？你在地上认为最宝贵的，在新天新地里面都不算个事儿。都不算个事儿，你知道吗？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你去看路德他得到的这个祝福真的是无尽的祝福。他得到了孩子，他得到了众人的称赞，他得到众人的羡慕，他跟布阿斯去结婚，他从一个外邦女子进到以色列当中，从一个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在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了上帝圣约之下的子民。他生了一个孩子，不是好吃懒做的，而是名字叫做俄贝德。所以这个人太幸福了。他的结局完美不完美啊？太完美了。但是这个是完美的开始，这个是完美的开始。你要去看我们也是如此，你去看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那你去看到路德这个美满的结局，我们今天专门再去讲这些，他给我们有什么激励，给我们有什么安慰，我们要去思想这一点。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路德他美满的结局给我们带来的激励，带来的安慰，我说从两个方面。那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我说我希望大家去知道，我们是要被未来驱动现在的人，我们是要被美满的结局驱动我面对现在的艰难的人。什么意思？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来读第二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53页，通用和合本新约253页，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我们注意这节经文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忍受苦难，主耶稣基督轻看羞辱，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轻看羞辱？他为什么可以忍受苦难？这节经文的答案是什么？他因什么？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前面的喜乐指的是什么？那美好的结局，是吧？你看到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连主耶稣基督轻看羞辱忍受苦难，都是往前看使他忍受这些。我们呢？我们也是。我们今生有没有苦难？我们今生有没有艰难？我们今生有没有羞辱？我们今生有没有让你特别特别后悔却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都有。你知道你怎么不被这些东西累住吗？你知道你怎么在 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往前跑吗？就是我们说你要让未来驱动现在。什么未来？美满结局的未来，上帝祝福的未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和一般人生活方式不一样的地方。我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前面讲的第一点，我们为什么会美满？因为基督要排除万难，怎么样子啊？把祝福交过来在我身上。不管我的开头多么糟糕，不管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不管我遭受过怎样的患难，不管我受过多么大的挫折，甚至像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们曾经被敌人苦害，害到什么地步呢？仇敌在我们背上伏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这个人趴在地上，别人怎么害我呢？是拿耕地的犁在我背上犁过去。你知道那种痛苦，那种有多么大，对吧？但是大卫的结局是什么？他有没有被这个伤害？你像有些心理学他就会讲说原生家庭伤害，对吧？原生家庭伤害是存在的，我们不否认，但是原生家庭伤害胜不过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有再糟糕的开始，上帝要定义给我的是什么结果？美好的，而且是美满的结局。阿们吧。我一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面对一切的苦难我不惧怕，我面对自己的过去我不惧怕，我不会说被那个悔恨抓住说，哎呀，如果我那时候不这样就好了，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报了那个志愿就好了，如果进公司的时候我这样做就好了。你后悔药没得卖，但是我知道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在我身上，所以我就可以平静安稳。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背下来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什么？希伯来书第三十二章第三节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什么？思想别人怎么苦待我，思想别人多么恨福音，思想别人怎么不接受我的服事，是不是这些？不，他说的思想什么？思想前面第二节，你思想耶稣怎么得胜。耶稣忍受苦难轻看羞辱，是因为他看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你要看，你看将来。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让美满的结局驱动我现在的生活，胜过我面对的苦难。所以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但基督教最讲做计划，是吧？你不能让生活来驱动你，而是你要让未来来驱动生活，是吧？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是 今天遇见这个事情了解决，遇见那个事情解决，所以他的人生是这样这样走，然后他总是低头看着现在，而且特别多的是看着困难，看着艰难，然后经常往后看。主耶稣说扶着犁向后看的怎么样子啊？不配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一个人经常往后看就不能得救？不是，他说如果你经常扶着犁向后看，你总是看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能看见神国给你的那些祝福，给你的恩典，给你的盼望。相反，你要往前看，忘记背后，怎么样？努力面前，向着什么？向着标杆直跑。你要让未来来驱动你，所以你要定计划，你要去思想上帝对我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要不要祝福我的工作，上帝愿不愿意祝福我的婚姻，上帝要不要祝福我的孩子，要不要？要。我的孩子现在很糟糕啊，表现怎么样？他表现再糟糕，能不能把上帝的祝福给推销掉？能不能把上帝的祝福给拦阻掉？能不能把上帝的美意给弄掉？弄不掉，但是我的孩子一定得美满的祝福，所以我要朝那个方向去准备。阿们吧。所以我要准备我孩子的品格，我要让我的孩子身体健康，我要帮助我的孩子学业进步，因为他要承受上帝的祝福。这就是说叫未来驱动现在，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你的生活态度完全不一样。很多人是被现在的事情所困住，哎呀，今天遇见一件难题还没解决，第二天另外一个难题就来了，第三天连续来三个难题，哎呦，我好悲惨呐！不，我看未来，我看将来，我看上帝给我美满的祝福。阿们吧。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背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我们从来不反对弟兄姊妹背十字架，我们反对基督徒靠背自己的十字架得救。你得救是不是靠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你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反对那种只是讲十字架的苦，不告诉别人怎么喜乐的背十字架。而你能够喜乐的背十字架，就是效法主耶稣，是看见仰望，是去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然后我可以坚持。阿们吧，弟兄姊妹。其次我们就说第二个，就是我说当我们去看路德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整个过程。路德是不是一到伯利恒就这么幸福？不是。路德经历的艰难没有？有。路德做了那么勇敢的表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死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哇，我们说这个人决心好大。我们按照人的观念说，上帝你看看这个人多爱你，赶紧给他祝福，然后上帝让他去捡麦穗儿，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你看那个弟兄或者我自己，我最近立了志了，我要爱主，我要不顾一切的爱主。但是上帝，你让我经历这些艰难，为什么？我们说你要知道一点，就是上帝给我们苦练是为了给我们祝福，上帝是为了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他苦练我们。所以我们之前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其实你去看圣经，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荣耀是有重量的。保罗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其实我们去对比一下，我们今生所受的苦楚是自斩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那就算不得什么。所以荣耀有没有重量？有的。保罗还讲一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你们自己回去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你们要常常去思考的，常常去看的，就关于复活的真理。保罗就讲说我们为什么相信复活，反反复复清清晰晰跟我们讲，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复活，上帝干嘛费那么大劲呢？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不等一下直接把我们接到天上不就完了吗？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国，不能承受那不朽坏的祝福。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很大，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太软弱，这个祝福我承受不了。所以上帝炼造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可以承受更大的祝福。这就是我们对苦难，我们对艰难的看法。上帝让我们吃苦是为了给我们祝福。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哈，比如说我最近也有一些健身，因为牧师要身体好好好服侍主。好， 你去健身的时候，请问一个健身的人和一个不健身的人，每天谁流的汗多？肌肉疼痛方面呢，是健身的人疼得多还是不健身的人疼得多？健身，所以健身的人好倒霉啊，能不能这样说？不会的，你说这个人每天去练举哑铃什么的，他当然啊，举的时候特别是到极限了，你说啊，都快不行了，不行，说好了一组至少做15个、20个，所以到第12个的时候啊，推13、14，然后哇，推完了肌肉都酸痛了，但你很爽。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的肌肉就增长了。你知道我们特别中年人，你要锻炼身体了。为什么？我之前他们有一个健身教练讲，我在这里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对大家有好处。他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体重在增加，但我们的肌肉在流失。你的肌肉在身体当中的含量在下降，脂肪在增加，但是肌肉在下降。你通过健身让肌肉的比例增加，你这个人就更健康，对吧？所以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经常游泳，很好的。那请问你去健身馆，你去健身，你去锻炼身体，你每天比别人流的汗多，你受的酸疼多，对吧？但是你的身体怎么样？你身体好，对吧？你明不明白？我们基督徒灵性也是如此。上帝让你经历的艰难，就是我们太懒了，你知道吗？我们不主动锻炼，但上帝很爱我们。所以就像一些爸爸，我跟我儿子现在也是，放学了然后就出去跑15分钟啊，然后有的时候我让他跑，我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追他，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就我逼着你锻炼身体啊，你不锻炼身体，你将来身体好不了啊，对吧？我们上帝也是，他要锻炼我们的灵魂。我们很懒，我们就希望主啊，我都这么爱你了哈，你就把祝福给我哈，然后每天多一多，每天多一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上帝说，对啊，力上加力啊，所以我加砝码啊，你知道吗？我带你进健身房啊，我让你练啊，然后让你更强啊，你知道吗？所以你所经历的艰难都是上帝让你灵里更强健，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没什么钱，我们去健身房人家有私教，就想推销私教课，我们一般都不要。但是我说我们基督徒都是私教教练。什么叫私教教练？就是我要去推销一个私教课程给你，还我帮你怎么样。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进健身房有一个很胖的人说，来吧，我做你的教练，呵呵，你会不会接受？你会不会接受？你绝对不接受。哇，你自己身材都这个样子还教我，我本来还有2块腹肌跟你练成1块了，对吧？那个人家明显6块腹肌，我跟他练我1块能练6块，所以我还是跟那个。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上帝就是借着这些练我们，然后让我们的灵魂是健美的，然后别人一见就喜欢你，就像路德一样，就像布阿斯一样。阿们吧。你不见得身体有多强，也不见得你财富有多少，也不见得你的知识比别人多多少，但是你这个人灵里面就有吸引力，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你明白吗？所以在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不读了，我们经常跟大家去讲，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旨意所招的人，就是上帝连让你受苦都是为了让你健美，为了让你更健康。我们自己不肯，所以上帝他就来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看不见将来，你就觉得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如果你看不见你有美满的结局，你就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所以我讲到这里，我最后我是讲一个有一个挺好的电影，我之前很快速的重温了一下，有一个电影叫做《教练卡特》，哈，是讲了一个篮球教练。这个篮球教练做什么事情呢？他带一些中学生打篮球，这些中学生打篮球的成绩都不好，所以那个学校呢，你知道美国经常有比赛，他们这个学校上一个年度呢是垫底，只赢了一场，剩下全都输了。这个教练来带他们，带他们这个教练很严格，然后又跟他们签合同，然后呢给这个学生不单要求打篮球，还要求说你们的文化课成绩要在 C 加以上， C 加我不是 A 加我，说 C 加以上，他们都很难做到。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教练就说他有一个心智，他知道这些孩子很多黑人也好白人也好，他们就是好玩的话，然后他们很容易被毒品，很容易早恋早孕早结婚，一生被毁掉。他说不行，你们打篮球我有一个目标，你们要上大学。然后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场景，有一次他们那个学校的校长很生气， 来跟这个教练讲，他说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教练那些学生后来不好好上文化课，他就把那个体育馆的门锁上不给他们练球。家长也抗议说你这个学期已经是他们打得最好的一个学期了，你居然不让他们练球，对吧，你想干什么。教练说我们签好合同的，你们要好好练球，但你们文化课 C 加以上，你们都不好好上，那个老师的反馈不行，我所以锁门，直到你们把这个给我补上为止。然后一锁门，一直锁门。然后那些学生怎么样子，那些学生一开始也不理解，后来他们就哇把书桌搬到那个体育馆去读书，然后成绩上来，上来以后他整个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个教练就是看未来，这个教练就跟这些孩子们讲，就你们不是仅仅是这样，你们要上大学的。所以很奇妙，他们这个学校那个校长那次就跟这个教练很生气的讲说，你知道吗，我们学校是很糟糕的一个公立学校，我们的升学率才50%，而这些学生呢是50%里面的50%，你这15个学生有5个能高中毕业就不错了，你还说他上大学，你有没有搞错啊。那个校长很生气，但这个教练说，哎，当初我们签的合同你答应支持我的，我就必须去这样做。然后他就不断的把这种愿景带给这些学生，让这些学生尊重自己。所以他带着学生去打球，本来打篮球就那样，他说每一场正式比赛你们都要穿正装，还要打领带去。所以那些家长很生气，说谁买得起领带，我们都是穷人家。然后那个老师说，哎，有那99美分这个商店里面有啊，你们去买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这些人有尊荣感，让这些人有盼望，这些学生不要认为说自己打了篮球将来只能是做小混混啊，只能做低等的工作啊，只能是去甚至吸毒啊，一生被毁掉。不，你看你们将来结果，后来真的他的学生当中有上到大学里面，然后不少都上了大学，而且还有人上了这个军校，什么西点军校，我记得好像是西点军校，就上了名校了。那个完全想不到，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这就是看见未来。当他看见未来的时候，他去训练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练得累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不抱怨，他们深深的知道说这个教练爱我，这个教练跟以前所有的教练都不一样。那些教练只是想我打好一场球，打好两场球，在这个学期把球打好，他得荣耀他就走了。但这个教练真的是爱我，真的是为我们未来着想，所以这些孩子就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什么着想？是不是为我们未来着想？未来多长时间？直到永远，你知道吗？你明白吗？我们的上帝才是最好的教练，他让你经历的一切事情就是让你配受，让你能够领受永生之中那极重无比直到永远的荣耀。你明白这些时候，当你再去吃苦，当你再去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不抱怨上帝了，你就感恩了，你就知道说，主啊，你让我经历的一切，你的意思都是好的。阿们吧。你让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让我遇见一个老板改我10次工价像雅各一样，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让我在儿女教育上面遇见这么大的挑战，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让我跟我的丈夫在婚姻关系上的磨合磨得这么艰难，主，你的意思是好的。你让我去遇见这些挑战，你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你把砝码加给我，你把杠铃加给我，你是让我的灵魂更健美，这都是你的美意，所以我愿意。所以那里面我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有一个小孩子，他看到他很爱的一个兄弟去贩毒，然后被人当街打死，然后他就突然醒悟过来，就去找这个教练。他就说，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希望这样子。然后那教练说，你要这样子的话，你就必须给我什么，你欠了我是1000个还什么仰卧起坐什么的，那个俯卧撑，还欠了我多少个折返跑之类的。然后这个孩子就不管，把衣服一脱就在那个体育场馆，他说后天之前你要跑出来，啊，拼命跑拼命跑，要达标，我要加入这个运动队，我一定要加入进去。他为什么愿意受这个苦？因为他看见了，因为他看见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所以你要看见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是何等的大，你要得的结局是何等的美满，所以我要天天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时候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什么？容易的，因为我有盼望。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 我们就晓得，我们就知道说上帝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清晰的一个看见，我们就知道说神他要祝福我们，给我们美满的结局，就像上帝祝福了拿俄米，祝福了路德，上帝也是如此。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没有患难的人，我们有患难，而且因着信仰的缘故，我们可能经历比别人更多的患难，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能拦阻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大过所有这一切，所以我的结局一定是美满的。我奔着美满的结局去努力，我去背十字架。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最后我就想起来那个很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就是来到中国宣教，把一生都扑在中国建立内地会，对我们现代的中国可以说影响至深至远的一个人。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那位为我们的比一切反对我们的更伟大。他说那位为我们的是指的谁？我们的上帝。上帝那位为我们的比一切反对我们的更伟大，所以我们一定有盼望，我会有美好的结局，我要奔着那个标杆直跑。感谢主。那我们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感恩。好，我们献上一个好讲到结束的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是何等卑微，何等软弱的人，我们其实都是跟路德一样，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是摩亚人，我们本来是被死亡所笼罩，我们也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主，你怎样拯救了路德，你也怎样拯救了我们，你怎样祝福路德，你也要怎样更大的恩典和祝福加在我们身上。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那美好的美满的结局，我们就轻看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艰难和苦难，我们被你要给我们的祝福所驱动，我们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主耶稣基督。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灵里都是健美的，而且是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荣美。求主你就这样赐福给我们，当我们看见我们在世上经历的艰难和苦难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你给我们的一个一个的哑铃，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变得更荣美。求主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